终无要赞美主，赞美主，赞美主，赞美主，直到日落。如果你真的都还没有空，可以跟主说说话，或者是看看圣经的话，就唱这首歌好不好啊？我们再次赞美你，赞美你，早晨要赞美你，中午要赞美你，赞美你，赞美你，赞美你，直到日落。我们一开始，或者是每一天从赞美开始，好，这是绝对对我们有益处的。好，那我们今天我们要学习的是另外一首赞美的歌。好，这个歌调子你们可能很熟。好，只要你们有看过那个真善美那部电影哈，里面有一首叫小白花的。好，他的用他的调子来填这个歌词哈，赞美主，赞美主，赞美主，哈利路亚，赞美主，赞美主，赞美主，哈利路亚。就这么两句，哈利路亚。我通常我会让我在叫这首歌，我让大家把手举起来，指向天空啊，特别是孩子们啊，哈利路亚，就是向着神来对他喊一句说，我们赞美你啊。然后我们怎么赞美他呢？是对着他赞美，抬双眼仰望神慈言。这个仰望就不是只有看而已哈。就是一方面抬起来，他在上面，然后呢，我们望着他，我们期待他，我们向他祈求，我们向他倾诉，抬双眼。你跟人家讲话的时候，如果眼睛不看人家的话，那是让人家感觉好像不礼貌的，对不对？好，那当你对对方，对着对方讲话，用你的眼睛对他的时候，是一个很诚恳的心哈，抬双眼仰望神慈言，对我们的笑的脸也好哈，乐意帮助我们的脸，神的脸哈，他恩典是永远，赞美主，赞美主，赞美主，哈利路亚。好，我们来就来一方面有人要学哈，要不然可能就已经会唱了。来，赞美主，赞美主，赞美主，哈利路亚！赞美主，赞美主，赞美主，哈利路亚！我们再次前半段，赞美主，赞美主，赞美主，哈利路亚！赞美主，赞美主，赞美主，哈利路亚！我们抬我们的双眼，不但是我们的肉眼，我们的心里的眼睛，我们来看着你，来仰望你。我们还没有向你诉说我们的需要之前，你的话告诉我们说，你早就已经知道我们的需要。这个时候我们抬起我们的双眼，就是来渴慕你，来仰望你。哦，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天上爱我们的阿爸父，我们知道，我们相信你对每一个人，每一个你的子女的恩典，就是我们虽然不配，可是你乐意给我们的，是你心里面所眷爱给我们的，是永远的。谢谢你的恩典，谢谢你的恩典，巴不得圣灵这个时候在每一个人的心里面为我们确定，我们有这样的确据，你的爱对我们是永远的。哈利路亚，我们赞美你，赞美你， 赞美你的恩典，赞美你对我们长久的忍耐，赞美你不纪念我们的过错，不对我们怀怒。我们谢谢你。这个时候求你让每一个你所爱的儿女的心充满着被你浇灌你那从天上来父亲的爱，来帮助我们把我们的心提起来。不管我们今天面对是何等的难处，是何等的我们没有办法面对的，或我们没有办法解决，好像我们已经觉得是放弃的，主都求你帮助我们，当我们抬起双眼的时候，把我们的心也提起来。我们要这样跟你说，父啊，在你没有难成的事，我们相信，我们真的这样相信。哈利路亚，赞美你，赞美你，宝宝，你的每一个女儿或者是你的儿子，让我们知道我们不是孤儿，我们知道你的恩典是永远的。我们这样感恩，我们这样仰望，都是靠着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
刚才听到大家的唱歌哈，就让我想到我们上周唱的那首歌的，愿我的声音在你耳里都是甜蜜甜蜜的声音。所以我想我们在 room 上很难唱齐，声音也会听起来会失真，或者是怎么样哈。但是我一边听我就心里很喜乐，我就听了一支，不是说我觉得很喜乐，就说我想说，哎呀，主听到这些声音心里一定是一个甜美的声音，不管我们唱的好与不好，从四面八方各个地方发出来的赞美的声音，在声音耳朵里就是最美的声音，从心里发出来的赞美啊。感谢神啊！今天我分享灵修的部分哈，实际上师母老给我讲说灵修怎么来分享哈，我还是没有抓到一个很准确的要领，但是我就根据我这两天的我自己的一个领受哈，来分享马可福音的第四章的第35节到41节，是讲主耶稣平静风浪的这样的一个神迹。我来把这一段读一下哈。马可福音第四章，如果你有圣经的话，你也可以打开你的圣经，因为我们读的在分享的时候，你可以再回去看这段圣经哈。四章35节，当那天晚上，耶稣对门徒说：“我们渡到那边去吧。”门徒离开众人，耶稣仍在船上，他们就把他一同带去，也有别的船和他同行。忽然起了暴风。波浪打入船内，甚至船要满了水。耶稣在船尾上枕着枕头就睡觉了。门徒叫醒了他，说：“夫子，我们丧命，你不顾吗？”耶稣醒了，斥责风，向海说：“住了吧，静了吧。”风就止住，大大的平静了。耶稣对他们说：“为什么胆怯呢？你们还没有信心吗？”他们就大大的惧怕，彼此说：“这到底是谁？连风和海都听从他了。”这个故事我们都非常的熟悉。对我来说这一段时间哈，我就对这一段经文我有一个特别的鼓励我哈，我也跟大家分享。就是你要知道，这是一船的12个门徒都是渔民哈。当耶稣说你们渡到那边去的话，对他们来说这不是一个什么特殊特别大的事儿，因为呢他们一生有生在这个加利利海上打鱼，来来往往从这头渡到那头，不知道渡了多少次哈。那所以的话呢，他们没有觉得这一次有什么平常，况且呢他们还是有点信心的哈，就是他们把耶稣带在他们的船上。但是呢他们那一点点的信心，或者他们之前听了耶稣很多的教训的时候呢，他们需要有一个考试。实际上这个行程是一个考试，他们没有意识到是这么一个不同寻常的一个行程哈。所以这个信心呢是一个历练。这第一句话让我觉得很惊奇，因为这个行程不是门徒说的，不是门徒说走我们到对面去吧，而是耶稣对门徒说我们渡到那边去吧。 所以这个形成的起始者呢是主耶稣。当主耶稣说我们渡到那边去吧，这句话意味着什么呢？这不是一个计划，说哎，我们今天晚上计划从这头到那头，这是我们人常常的计划哈。但是呢，当主耶稣说出来我们渡到那边去吧，这句话不是一个计划，而是一个应许。这个应许是什么呢？第一个，他知道他要把门徒带到哪里去。第二个呢，他知道这个海上有风暴，耶稣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哈，所以他知道在海上会遇到风暴，但是他还保证说，即使我心里让你们渡到那里去，就一定能够有全能保证这个旅行的完成。所以当他们渡到那边去的时候呢，更重要的是神啊要借着这个他的门徒在暴风雨当中来经历他是怎么样的一位神。所以这个行程呢，因此呢就变成不同寻常，一场考试，一场神圣的信心的考试。这个考试呢，有时候哈，我们也是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当我们遇到一些事情的时候，我们总为什么会怎么样，你会发现主常常没有跟我们这么说，对吧？他为什么呢？是要让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凭着我们对他的信心和对他的信任，一步一趋的跟着他，而让我们能够想到我们的主是怎么样的主，他怎么样来经历他。这让我想到约伯记哈，约伯经受了那么大的苦难，但是神却没有把约伯记第二章的那个背后的那一幕告诉约伯，而到最后的时候，到最后谁也没有讲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约伯深深的经历了神。为什么呢？因为呢，我们每个人爱神认识神，圣经上已经把那个最考试是什么，考试就是要把老师教你的在答卷上写出来。那这个旅行的话呢，我们他们经历了神的神迹，经历了神的教训，他们有标准答案，但是呢到这个考试的时候呢，神很希望他们能够在这个过程当中能够用自己的信心把那个标准答案写在答卷上成交。但是门徒在这个过程的考验当中表现如何呢？这里讲哈，突然海上起了暴风，波浪打入船舱，甚至装满了水。你可以想象哈，后来他们有人记载，因为这个加利利海它瞬间会，因为它地势的问题会瞬间产生很巨大的风暴。当有一个人他去以色列旅游的时候，就坐在这个加利利船上旅游的时候，那个有一个人就问那个导游说，你见过那个风暴吗？那个导游说我见过，但是他说我此生再也不想再见到了，就可以想到说那个风暴是多么的多么的严峻，连这些在海上捕鱼一生差不多大半生的这些渔夫哈，都会觉得非常的害怕。这样的一个情况当中，人害怕是正常的吗？是的，人是会害怕，但是害怕是怎么面对的呢？这个就取决于我们的信心。那门徒的反应哈，可以让我们在其中有学习。他们是因为惧怕，他们产生了一个错误的心，他们不是来求耶稣来帮助他们，而是带着责怪说，你是不是有问题呀？这么大的风暴你还在那儿睡觉，你为什么还不出手呢？这个意思是什么呢？你没有按照我的时间来出手，没有及时的来救我们。第二个，他们的错误是在哪？你是故意的吧？你明明你让我们渡到这边，你知道有风暴是不是？你什么都知道，为什么看着我们死你却不顾呢？就是说神，你没有按照我的方式来救我。自我中心的反应哈，遇到困难的时候自我中心的反应，就让我们想到在旷野的以色列人一样，他们枉意神，他们试探神，在自我中心里不断的发出那种抱怨，就像一个巨婴一样哈，不断的抱怨，为什么没有我的时间，我的计划，为什么你不顾我呢？真是这样吗？不是的，主后来就责备他们哈，说你们为什么没有信心呢？在路加福音是这样说的，你们的信心在哪里呢？你们怎么就没有信心呢？因为这个话哈， 不是对不信主的人说的，也不是对曾经跟着他们的那一群的群众说的，而是跟他最亲近的这十二个门徒，主对他们说，他们对主有经历，他们知道主是怎么样行了神迹的神，所以到这时候呢，他们却没有拿出那个相应的信心来认识，来信靠他们的主，用信心来回应他，但是他们好像在这个船上好像没有主的人，他们明明知道主在船上，他可以按照他会拯救他，他也明明知道主说我们渡到那边去吧，给他们一个应许和保证，但是他们却不信任他的能力，怀疑他的美善，他们的信心在哪里呢？主说你们的信心在哪里呢？所以在这个暴风雨中，我们看到的最可怕的不是风暴，不是风暴，这个船沉下去没有沉，但是最可怕的是什么呢？他们丧失了对主的信任和对主的依靠，甚至对主产生了极大的美善，产生了怀疑哈。那我们人哈，我不知道你们哈，我自己是常常会存在一个压力过程当中的。面对这些困难和压力，应该有怎么样的一个正确的回应呢？其实，在圣经里边哈，神也给我们很多很多这样的一个答案。大卫哈就曾经在诗篇56篇第三节这说，他说啊，当我心里惧怕的时候，我们都会有惧怕，大卫也会有惧怕，门徒也会有惧怕，但是表现在哪里不同呢？大卫说，我惧怕的时候我就投靠你，就是在惧怕的时候你要赶快去找到你信心的磐石，死死的站在上面。昨天跟静宇聊哈，他们现在的处境当中，他们的 baby 就是发现第18号或者16号染色体出现严重的问题，孩子可能就是活不长，那个对于一个父母来讲哈，这种痛苦和打击是非常大的哈，各种各样的声音就像波浪一样在晃动哈，都会让他们很惧怕。昨天我也跟他说，你听所有的东西的时候，你惧怕的时候，你就要牢牢地站在信心上，主的这个信心的磐石上来听，如果没有站在这个磐石来听，你就会晃动哈，你就会惧怕。大卫在诗篇31篇也是这么讲的哈，他讲了很多的惧怕，敌人的追杀，然后痛苦，自己心灵上的各种各样的压力。他讲到什么呢？他说，耶和华啊，我投靠你，求你永不使我羞愧，凭你的公义搭救我，求你侧耳听，快快的救我，做我坚固的磐石，拯救我的保障，因为你是我的岩石，是我的山寨。耶和华啊，你仍旧，我仍要依靠你，你是我的神，我终身的事在你的手中。我觉得对我们信主的人来说哈，当主对门徒说我们都到那边去吧，这个人生所有的这种行程哈，就像大卫说的一样，我知道我终身的事都在你的手中，从岸的这一头到岸的那一头，这个过程从开始到结束，我知道我为什么能够得以安稳呢？是我终身的事都在你的手中。我不知道门徒哈有没有意识到这个过程是一场考试，如果他们知道起初和起点都是这样的话哈，或许对他们的信心哈会有不同。那在彼得哈，还有一种就是门徒，这个在今世我们会得到这样的一个保障啊。他，我终身的事在你的手中。彼得说了一个更美好的话，就是在永恒里哈，这个终身的事在你手中，对彼得意味着什么呢？彼得其实他也在海面上行走过哈。他我们记得师母有一次讲他讲到这个神迹，他看到主在海面行走，他说主啊，若是你就让我在海面上，让我走到你那里来吧。主说什么呢？主说你来吧。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是完全完全超乎人的常理，是完全不可能的。人看到不要说平静的海，波涛滚滚的大海，没有一个人敢，今天你也不敢在海上行走哈。但是主说你来吧，你走到我这里来吧。那个意思是什么呢？主的大能拖着彼得，让他的信心在这个海面上，波涛汹涌的海面上，用信心铺出了一条路。 这条路不是常人能走的，这条路也是我们在每天的这个面对压力的时候，痛苦困惑的时候，我们需要信心来重新铺一条路，让我们可以走在这些艰难困苦上边。这个这段经文哈，我觉得最鼓舞人的就是第39节，那里说主醒了，说主醒了，这句话对我们今天真的是非常非常大的安慰。主出手了，主出现了，主不是在沉睡，他在等候他的时间，等候他的方式。然后呢说主醒了，主在那里，当他出现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的一切都安定了。他斥责风浪，向海说住了吧，静了吧，风就止住了，大大的平静了。我们在佛罗里达哈，我们都经过飓风，我们也看过海上的风暴，我们也看到当飓风来临的时候天摇地动的那种感觉哈，是多大的全能能够让风止住，让海平息呢？世上没有人，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过，我们的主就是这样的主，他是主，他是宇宙万物的主。门徒不是说哎呀主真厉害战胜了风暴，而是说连风和海都听他的。这个鼓励和真是这个鼓励和保证，重新对神的一个认识哈，是多么的令我们惊奇哈。我们常常说主啊，你带领我战胜这个困难，给我恩典，好像给我一点点恩典让我能够度过我今天的日子。不是的，主是掌管一切的主，他也掌管我们的环境，他也掌管我们的今天，甚至在我们这样一个动荡的世界当中，神也掌管。他是主，他是人类的主，是人类历史的主，是我们永远可以依靠的宇宙万物的主。所有的事在他那里，他不是简单战胜过一点点，而是他完全有把握说我带你要渡到那边去，所以他是我们可以值得信赖的主。这样的考试哈是非常值得的，因为在永生里哈，在今生哈，他们的害怕，如果把这个害怕，他为什么说非常值得呢？因为门徒经过这件事情以后，他们就大大的惧怕。他这个惧怕是什么呢？不是说他原来他已经很害怕那个风浪了哈，他现在看到主做了这样一件事情的时候，他们反而比那个平静风那个风浪在卷着上命的那种害怕呢更害怕了。他说大大的惧怕哈，这个有的人听起来这个是一个比较负面的词哈，但是有一个吕正中版本的他的解释哈，另外一个版本他翻译是这样翻译的，他们心里就对主产生了大大的敬畏。我觉得这正是我们每一次能够经历到神的恩典的时候，一个人在面对那个伟大的神的时候，心里应该产生出来的一个正确的反应。正如约伯说的，我曾经风闻有你，但如今我亲眼见你。经历那么多的磨难和苦难，你问约伯，你这样值得吗？你这样后悔吗？我想有一天我们到了天堂，我们去问约伯的时候，他一定会告诉你，那是非常值得，能够也是能够亲眼见到神，也是非常非常满足，世界上所有的满足都没有比他更满足，也绝不会后悔的事情。这个考试不仅今世让我们亲眼见到神是非常非常值得的哈，另外呢在永恒里哈也是非常非常值得的。因为彼得在海上行走的彼得哈，他这样说，他在彼得前书第四章十二节到第十三节这样说哈，我亲爱的弟兄们，有火炼的试炼领导你们，不要以为奇怪，似乎遭遇了非常的事情。这不是不是我们每个人的写照啊？我们遇到所有的难处的时候，对我们来说，每一次都像这个大海当中的船要沉下去一样，我们每次都觉得哎呀非同寻常了，这一次呢肯定就过不去了，每一次艰难来都是这样子的。我们一生这个航海当中要经过很多很多的经历，经历很多很多的艰难，但是彼得在他人生终了再回头看来这个我们的一生的时候啊，他说有火炼的试炼临到你们，你不要以为稀奇， 不要觉得奇怪，好像经历了什么非常的事儿一样。他说倒要欢喜，因为你们与耶稣一同受苦，使你们在他荣耀显现的时候也可以欢喜快乐。我们知道我们的主在我们的船上，主要借着这个旅程要熬炼我们的信心，让我们能够真实像约伯一样亲眼见到他，这样的一个信心让我们心里是欢喜的。有一天我们到终了的时候，我们可以跟主交上我们信心的答卷的时候呢，我们也是欢喜的。所以今天我们所面临的一切哈，你不要觉得是偶然，哎呀神不小心计划错了，或者说哎呦神不管像门徒一样哈，不是的。他说啊，没有什么稀奇的，是每个人都要经历的。但是我们信主的人不同在于说，这是我们一生的考试，大大小小的考试，考到终局哈。我们的人生也就像门徒这样的一颗在海上行驶的船。主今天呼召我们，对我们的人说，他保证我们说，哎，我要把你带到那边去。我们回应了神的呼召，他更应许我们与我们同在，无论大大小小的风浪当中。其实我们有时候真的是觉得这一次过不了，活不了了，难怪很多人得忧郁症哈。但是我们不同在于什么呢？我们有主。我不知道你是不是怎么想哈？我常常是遇到压力的时候，我第一个我做门徒啊，我就想说我弃船而逃吧，过不了了哈。但神每一次都告诉我，你不要忘记你有我，这是一场考试，你不能不考溃掉，然后呢你也不能说我就交个零分，或者我答了一个要用出你的平常所学的，交一个信心的答案。主也常常问我们，你还有信心吗？仍在信任我吗？让我们在这个信心的路上哈，能够经历主，能看到主在我们身上的作为来炼净我，这是让我们心很欢喜的，这是需要信心的。风暴，门徒的风暴是很短的哈，可能几个时辰几个小时就过去了。有时候我们的人生风暴非常非常的长，漫漫长夜似乎没有尽头，主好像没有出手。但是我们要学习大卫说，当我惧怕的时候，我就靠近你，你是我的磐石，我的山寨。虽然你现在还没有出手，但是主啊，我心还要依靠你，你仍然是我的神。我就死死地抓在那个信心的那个磐石上，我不动了。不要像门徒一样发抱怨，也不要像有的人的想法，像我曾经有的想法就是，哎呦，我弃船而逃了，我不要走这条路了。这都不是我们的选项，我们的选项就是要像大卫一样紧紧抓住那个信心的磐石。我们不单单是要求这件事情能够赶快的过去，而是要像约伯一样说，主啊，是的，原来不经过这个风暴，我只是风闻有你，但如今我亲眼看见你，我要再一次看到你的神迹，让我人生这所有的一切的经历，风暴也好，最终在看到神醒过来，当他平静了风浪的时候，我们心里就会产生对他大大的敬畏。神让我们学习什么，就坚持在那里，有一天我们看着神做工，他一定会凭着照着我们的信心来成就他要在我们身上的事情。有一首歌是这么唱的哈，看不见的时候，他说看不见的时候，主向我要信心，暴风雨的夜里，主向我要歌声。我说主啊，我不会，你知道我心里忧愁，被伤害的时候，主向我要饶恕，在孤单的旷野，主向我要得胜。我说主啊，我不能，你知道我心里软弱。我就听到主对我说，黑夜我走过，我能分担你的忧愁，死亡我也胜过，我能分担你的软弱。看不见的时候，主的话给我信心，暴风雨的夜里，我高声赞美主。我要说，我说主啊，我谢谢你挪去了我的忧愁。我说主啊，我谢谢你，你代替了我的软弱。我只能说，主啊， 我谢谢你，主，我谢谢你。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是的，我们的人生就像是这样的一个旅程。主啊，你让我们知道这个旅程不是偶然的，这个旅程是你说了我要带你到那边去。主啊，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许多的弟兄姐妹们，他们的身体，他们的情绪各方面可能都在经历着各种各样的挑战和煎熬。主啊，这个黑暗似乎非常的长，我们也像门徒一样觉得活不下去了，甚至弃船而逃。但是主啊，我就恳求你，我就要对你说，我不能，我不会的时候，主啊，你让我的信心，哪怕一点微弱的信心，让我紧紧的抓着你信心的磐石站在上边。主啊，等候你出手的时候，等候让我能够重新亲眼见到你的时候，让我的心也像门徒一样对你产生大大的敬畏。当我真的见到你那荣美的真容，见到一个这么伟大的神的时候，经历你的神迹的时候，主啊，这些风暴，这些痛苦，所经历所失去的一切，所遭受的一切的伤，又算得了什么呢？所以在这样的风暴当中，主啊，我们向你求的只有一点，主啊，我曾经风闻有你，我如今要等候忍耐，凭着信心求你加给我力量，我要亲眼见到你，或许很长，但是主啊，让我能够耐得住，给我力量。主啊，让我见你的时候能够讨你的喜悦，让我见你的时候，见到你的时候，我也是欢欣鼓舞的，这是你给我的赏赐。主啊，大大小小的风暴都是你给的赏赐，因为你要借着这些风暴要把那最美好的工作成就在我们的身上。主啊，我们最后要给你说，我只能说的，主啊，就是谢谢你。主啊，我要谢谢你，不管是怎么样带领我经过我要经过的日子，帮助我们当中啊软弱的家庭力量。主啊，还不知道是考试的，你就让我们知道，主啊，我们是在考试当中，让我们用信心交出我们的答卷。我们感谢你，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